大家好，我是华沙，
我是飞头，
我是赵思佳，
欢迎来到今天的科研这种生活方式。
其实我们的观点已经很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几个人也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写作的一些观点了，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叫思佳，你继续。
思佳，你先说你那个不写作的原因吧。
我觉得酷炫脑就是我的 trigger， 就是因为酷炫脑我不想写了。
你这个好吧，来，
真的是你可以去翻时间点，基本上在他的那个之后。当然我当时没有说我立马就要退出，我觉得那个就很幼稚，没有什么意义嘛，对吧？我割个头有什么用呢？Who cares， 对吧？但是
那你来，对，来，我很有兴趣。
嗯，
来，
我非常感受到我实际上是又认同华沙，我又认同斐彤，你们俩的观点我都 get 了。我当时愿意站出来去撕这个事情，说实话，我觉得，而且我是鼓勇着大家去撕，我实际上我觉得非常的幼稚。然后也愚蠢，但是呢，我还是特别想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真的是那个情绪到了那个点了，真的是愤怒。但是呢，在撕完了之后，我也很快的意识到了，没有什么意义，看他的人还会继续看，需要的是用文章去打他的文章，但我觉得我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
问题就是在于这儿，我们讲的是正确的，他讲的不叫错误，他讲的叫符合大众的一些期待。也就是说，我们如就说一个地方如果不用行政手段去直接去打击那种做所谓的神药神医，单纯让神医跟正常的医生在一个舞台上 PK， 正常的医生绝对 PK 不过，因为正常的医生讲的科学讲方法，该治能治，该不治不能治。神医会告诉你什么都能治，什么都能行，所以就是我不认可你们觉得这东西就应该摆在舞台上 PK， 我们就要把批判错误的要批判，正确的来讲，救得了的救，救不了的拉倒。
这一点是非常反对华沙的，但是那个思佳你先说吧。
实际上华沙说的这个点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了好多年前南韩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那个人叫姓黄，但我忘记他的全名叫什么了。
就是做那个也是科学上涉嫌造假，对，那个对吧？黄禹锡。
对，黄禹锡。然后那个黄禹锡，他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就是他最有名的是在于他做了什么克隆，我忘了是克隆猴子还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当时很成功。这个人呢，你可以把现在来看，可以把他想成一个神医，至少当时他是这么包装自己的。然后当时南韩。整个社会从政治、商业到媒体都非常的吹捧他，就把他捧成神了，就是明年就要得诺贝尔奖了这种感觉。而且他确实也有点本事，他真的是做了一些克隆的一些内容，是吧？当时他就是给什么当时的韩国总统说啊，我要给你你的这个病我都能治，因为克隆是万能的，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信息传递，然后。你要是把当时的他和其他的人比，那根本就没有比的价值。当时的人看那些科学家和医生，看到这样的人就会感到很绝望。
你再怎么再怎么去讲没有用，没有一点用，对。
但是你过了几年，这个事情就不了，这个事情就完全崩溃了。他的整个这个谎言，他的这个形象就
我没有记错，他其实崩的点我印象很深，他崩的点是在于他用了一些卵细胞，这些卵细胞呢是直接问他们的这些志愿者或者是他们的医疗从事的机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可能我记错了，就是获取了一些卵细胞，这个获取卵细胞的过程是非法，最后扳倒他是通过这个来扳倒，也不是说他的那些所谓的克隆或者叫神医的那个东西曝光，反而是他从另外一个地方倒，就是相当于是他非法的得到了一些卵细胞，违反了一些基本的科研伦理，然后从这个角度有点类似于说，有点类似于最后怎么把辛普森抓进去一样，不是因为他杀妻那个案，而是由于别的事情。
但我的意思不是在于就是我们要分析他这个案件是什么回事，我的意思就是说以这个为例子，无论他最后是因什么。大家因什么改变了他的这个看法，他不会因为他站的东西不稳，所以他不可能一直都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点。
你如果想要来这个团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幼稚，就是在于我相信他会超额的获得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吗？你觉得我的这个想法很幼稚，但是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不做科普。但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酷炫脑的事件让我酷炫脑的存在让我意识到，首先我觉得我跟他想面对的群众非常的接近，我们的读者的画像、
有点幻灭的感觉是吧？
没有幻灭，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像我不能够像他那样去传播，没有像他那样的精力全、几乎全职去做这个科学传递。
哎，那我想说一下思佳，那全职做的人不少哎，什么那个屠龙的胭脂锦之类的也在全职的做。就是
对，那我不可能啊，就是我就说我不能、我的决定就是我不会去全职做科普。我的全职是我是全职的科研工作者，我没有他那个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这个真的跟我有点像，就是精力有限。
但是我之前也是全职的博士生，我是完全可以保持之前的产出的。我现在只是说把决定了把我的产出的时间放进科普的产出时间放到其他事情上面去而已。但我的关键点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在那个时候我明显的意识到了我所面向的读者期待的是他的东西。然后我好像也和斐彤可能有点类似，就是我觉得我写不出文章能够打败酷炫脑这样子的。就我不能制止他，我不能够用文章去制止他，我只能表态来制止他。但是我表态制止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还不到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能制止他。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 special case 上，我觉得你无论谁都制止不了他，因为相当于说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时间。实际上就是后来有个很为什么就是明显我变少了，如果只是这样，那我就说好，我I'm a loser、对不起，我输了，我就不、我也不可能说我不是这样的人，不是说哦，我明显知道我写不过他，我就不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明显的感觉到我一个人做这个事情是不够的，很多很多人来做才可以、而我现在发现大家确实有很多很多人在写，而写的也很好，那为什么我还要去 sacrifice 我自己的科研时间、
就是我们可以退役了。
对，我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自己可以退役了，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在那里了。我不知道斐彤听到我这么说就是你能 get 到我的点吗？
对，我可以 get 到你的点。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俩我都是很懂的，我懂你们俩的感觉。
但是对我还是很惊讶，这个冲击这么大。
对我来说冲击非常大，我是很大的，然后很大我也可以透露。特别就是当时写那个文我实际上是很爽的，就那件事件过程中我是很爽的，然后我觉得有期待，就算是不弄那个，就是没有，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果最后的 effect 没有什么效果也是一个
少年的心气，这你还有点少年感在里面，
就
是
没有，
就
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件说明大家的我们的态度是很类似的，对、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类似的，无论是站出来说还是不站出来说，就知道我的三观不是，我没有三观被毁。三观被毁的那一刻是什么呢？是我去知乎和知乎的人聊，知乎选择了包容酷炫脑这种情况。
嗯，
如果我是其他，我也会包容酷炫脑。我觉得这个平台决策非常的
正确，make sense。然后那一刻起，我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很难，就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以我自己的能力我是打不败酷炫脑这样子的方式我也做不到、我没办法，无论是从心情还是写作能力我都写不出这种东西来，我没办法写出这样子标题来。
哎，真的那个哎，思佳，我要说一句，我找到了你那个回答，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除草最佳的办法就是种上麦子，但有些草迟早会把麦子挤出去。
你想说我就是那颗麦被挤出去的麦子吗？
对，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放弃了希望。然后那个还有一个，
我的不是放弃希望，我觉得是总有人能够需要慢慢的去推进，就像是斐彤说用文章去打败文章。而
我觉得
需要有大量的文章。
不是文章打败文章，我觉得是文章打不败他的，就是我的观点就在于，就是我得保持我自己的态度和我自己的这种状态，原因就在于我觉得文章打不败，因为当一个神医到处的在讲我可以什么都能治，然后同时没有一个机制能去纠察他的话，那么正常的医生假设在一个比谁吹牛的一个场所上是绝对赢不了神医的。
嗯，但我保持不同的看法在于，我觉得那为什么现在英美的这个科普环境还是相当不错，就是相比于国内，
在这个科学写作中存在一些传播中的弊端，对吧？然后比如说最近的那个视觉字体的那个加工领域的那个脑区，这个东西
VWFA 怎么了？
VWFA sorry， 就是这个东西。
哦，酷炫脑，又是酷炫脑那个事儿。
真的理解错了，就是有可能是对方对于这种，就是对于传播者的人对于这个知识点的完全的理解错误。但是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对于这个事情理解错误的时候，他是不是就不可以传播了？他是不是
我没有说不可以传播，但你只要传播错误的，你就要做好被人家批判的准备，这是我的观点。
但是批判的准备不应该是对于人身攻击，而是对于直接对于
没有人身攻击啊。我们你也底下回了个问题，我觉得你没有任何人身攻击，你全是就事论事。
我们来，我们先等一下，我们来先 recap 一下大家在说什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去看我的知乎的那个想法，反正你去翻前几天，大概就是十月底的一篇想法，就是酷炫脑当时分享了一篇分享了一个对于这个识字的这个脑区的一个发现的一个科普信息，对吧？该这么说吧。然后他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他当时写的东西概念是错误的，然后后来就有很多人转发那个想法，还挺壮观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看那个东西会对这个事件有比较好的了解。好，非常
对，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这一次的做法是我比较赞同的，就是对于某个知识点，然后直接对于知识点进行反驳，然后并且进行传播，这一点赞同的，而不是说我们站出来说你写的所有东西都是错的。
我从来没有说这个地方做的对或者不对，我的点永远是在于，如果你做的是错的，你就要做好被人家批评的准备。我觉得一个另外的点是在于，这个科研上是有一些明确的符合科学的和不符合科学的东西。哪怕我们的理论在进步，但是至少在目前是有一些公认的一些理论的。我的观点很明确，就是在于科研要守住正确的底线。我就是对我自己的要求，我没有说别人要做到，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你就会受到批评，你就会受到嘲讽，也有可能你赚到钱拿不到名声，也有可能你钱和名声都没有，完全是有可能的。或者你没有读者，因为你讲的是错，也有可能你有读者受到批评，我觉得这都是你应该承担的东西。我的个人的观点是在于科研要做准，科普和科研都要做正确的事情。这个东西就有点就是罗素在他的那个访谈给100年后 的那些观众的有的一句话嘛，要做一些正确的事儿，而不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儿。
嗯，不是很理解最后这句话，但是我能够懂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正确的科普的三观嘛。
对，这是我一直想说的点，科普是有个正确的三观，这是我的观点，所以我不喜欢他的点在于。
对啊，我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回到这个自己的话题上，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再往下做科研，做科普？我的观点就在于，我倒没有被冲击那么大，我的感觉就是反而是更看到他这个事儿，更加强了，我觉得我应该说比较正确的东西的观点，就是我跟斐彤完全不一样，斐彤的观点是说。我们要用血来战胜它，你的观点是你被打击到了，因为它跟你的受众高度重叠，然后你意识到你争取不来那个受众，或者说有点类似，说的不好听的有点徒劳的意思，就是这帮人就很多的读者会被他这样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吸引过去，因为他写的更 fancy， 更好像更omnipotent， 更那种全知全能的味道。我的观点是说，看到他这件事加强了我要写要传播正确知识，然后更让我感觉到了我不会的东西我坚决不能写。
嗯嗯嗯，那我但我要补充我一点，我一定要纠正一点，在于、我不是因为一切形式一片大坏我才不太想写的、而是我觉得形式是好的，所以说我不用再写了。
哦，
就是、因为
那我懂意思了。
我觉得别人写的就很已经可以了，所以说
你的味道就是那个有点味道是那个
我可以退役了
星球大战的结尾。
就是我可以退役了。
你看着塔图因的日落，然后抱着年轻的Skywalker， 感觉A New Hope。
但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状态上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忽视，就是我们进入了新的阶段，就是
对
我们的人生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十了。
不是，就是我们有更高 priority 的东西在，要需要我们去 cover 了，对吧？
对。
哎，斐彤，你后来没有做科普，有没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离开学术界了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离开学术界，我的科普的动力会更加足一点，因为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在调整我的这个态度和这个想法，因为我之前在学术界里面的时候，我想写的东西我发现有很多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就是有自己的取向的。所以说我个人东西是 bias 的，但是我现在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离开学术界然后变得不那么 bias， 但是这个很难，我觉得所以实际上来说，我觉得离开学术界对我来说去回去做科普相关的东西可能动力要更强一些，因为我确实没关于科学，我只有科普这件事情是需要做的，我没有这种就是要拿这个来我的生活或者是我的就业我的 career 不 depend 不取决于这个东西。
好，我好受感动啊，你这句话。
嗯，
因为感觉你现在做科，如果你现在还要做，你还现在还在继续做科普，只是说形式不太一样，但你的这个出目的特别的纯粹。
就是我可以就是纯做科普吧，就是但是我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要停止写科普而开始写作，就是我觉得最终其实就是给不同的给不同的读者来写这样的一个东西，写这样一个我认为是符合我观点的和这样一个我看起来正确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正确的，我其实没有像华沙那么坚定的信念，因为尤其是在心理学里面和神经科学里面有很多这种问题上面有极其强的这个派系对抗，所以
这个我要强调一句啊，首先我写的东西都是各个的派系都会讲到，第二点我写的所有根据面孔的我都会严格的遵循，哪一句呢？我们面孔领域的开头，整个领域的一个头是1986年 Vicky Bruce 跟 Andy Young 的一篇论文，一篇综述，他们在25年之后2011年写了一篇论文，回忆了一下他们当年的这个过程。他们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故意遗漏了很多的内容，原因就是这些内容没办法 cross reference， 没办法被没有有些技术，比方 PET 在早期数据不值得完全的被信赖，于是他不写。这是你懂我的，就很多东西我不写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不否认，我是指书里面的一些东西，比方说我写的 FFA 的东西，现在可能比方说 Doris Tao 他用了一套全新的东西来写，所以说我只能说对于当下而言，我尽量的符合科学的原理来写，我绝对写不了就是说我写的东西不是 ultimate truth， 我没这个能力，他们也没这个能力，我只能说尽可能的尊重科学，这是我认为的对的。
这个完全我支持你，这是你的写作上面的这种取向吗？
对，
就
是两种取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两种取向，一种是全部基于事实，有一种是还有一种写作方式是基于事实做出合理的推断。
对，
我也会做些推断，这两种是一样的。
对，但是有些时候重点在于推断，而不在于合理事实，对吧？有些时候是，就比如说 Carl Friesen 的很多东西，Carl Friesen 是个很有名的神经科学大神。对吧，他写的东西什么，最近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那个神经现实，好像是神经现实吗？好像他最近写的篇文章
办了一个活动，然后那个也开始推书，就是那个 Carl Friesen 和 Andy Clark 他们写的那个预测大脑。
对，就是 Surfing Uncertainty， 好像是 Surfing Uncertainty 那本书吗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但是他Carl Friesen 他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大脑不断的在做预测，这样子一个理论吧，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但他很多东西是他先提出了这个理论， 再去找这个 evidence 的。
啊，是的，因为它里面是
挺多的，
那如也有不少的人根据他的这个东西不也是在去传这个道，是去传道这个概念，而不是去传道那些证据。而我们手拿证据的人，为什么我当时我说一句，我们实验室为什么能够跟他合作？我的导师实际上很年轻，我的本科的硕士的博士导师跟他有合作，实际上说到底就是因为我导师能够给他提供一些证据，才有这样的机会跟他合作。但是这是完全两种风格。
对，
不，没有对错的，这个是两种风格，一个是，都是有意义的。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些科普的这种团体逐渐浮出水面，然后有专门的这种组织者在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好现象。所以思佳说的这种环境越来越好了，这倒确实也。确实是如此，就是说当年我们以自己的实力没有办法去来反驳一些我们觉得不正确的东西，但是现在有这样的组织来有更多的组织，说明读者有更多的选择，当读者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那么就有可能不同的这样的组织和这种媒体来提供相对更加优质的更加正确的这样的材料，这样的话那确实就可以做到最后的那种有新的文章，好的文章来代替那些差的文章，
对
吧？然后有这样的，就像神经现实，他们做的很多东西，他们也兼顾一些趣味性和这种实用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对，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法，我可能更加推倡，更加提倡，更加推举。然后同时这也说明。这样的活动需要有组织和团体来，不是一个人单干可以干的。如果你我是一个人，那你我就做一个人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就写书，或者是产观点就可以了，就这样子。我觉得
我跟斐彤这个点我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说我就是现在我在干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主要就是写书，就是做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情。而且是我一个人做也能受益的事情，就是写书能够把这个书，我要把它写书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些知识点都我真的都要能 get 到，所以说往往我是围绕我自己做的东西，所以说我现在是向华沙在靠近，你知道吗？就是我因为我开始是从面向比较基础的大众在做，然后我觉得那件事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说现在我在不停的转型吧，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些关于我自己专业的我自己了解的研究内容的一些科学传播这个科学。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给我靠近，就我觉得应该叫我用下鲁迅的话，就是我们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要做能做的事，能发生的发生，能做事的做事，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对吧？就像萤火一般，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们没必要等他们，我们能做什么做什么。
对，但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听到我们是这个道理，肯定是这个道理。但是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听到这一次的这个节目，如果你有想法去做科普的话，现在真的是个大好时机。
欢迎来找我，欢迎来找我。
或者是就是选择不一样的机构嘛，你可以去参与这样子机构的这些科普的过程。实际上现在有的这几个组织风格都还挺不一样的，对吧？比如说像刚才斐彤不停的 Q 的这个神经现实，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们的风格就比较他们因为他们不占任何的，他们不是传递某一篇论文，不是对某一篇论文进行报道。所以说他们更像是这种科学记者去报道一些东西的这样子。
他们的很多文章是翻译过来的。所以
翻译过来的。
不是，所以我其实我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的转载的这个性质，我觉得
那个
科研工作者应该有一定。
看到的是有中文语境下的作者能够直接产出这样的文章。对吧，这个但是这个。
但无论如何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干。
但如果听众是比较感兴趣，是针对某一篇论文 去
news 是吧？
对，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比如说脑人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脑人炎，还有就是枪枪脑科学，他们就比较针对一篇论文的一个解读吧。我能这么
那我在这能不能再打一次广告？我自己想做的呢，又不太一样。我觉得一定就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科研品味，对不对？我想做的是有趣的东西，就我一直都想做的是有趣的东西，所以想做有趣的科普的小朋友也可以来找我，谢谢。
嗯，你可以直接去知乎上发文章。
我那边也还是有那个一些专题，但是现在谷歌好像没有当年那么火了。然后知乎现在的科普环境也很奇怪，所以这个可能要围绕着一些组织来做这种事情。终究还是要有一些人作为组织者来运筹这个事情。
但无论如何，在怎么样的环境做，无论如何第一步就要开始写。就是我们哪怕好像说我们不在做，其实我们都还在做。我们看似不在第一线，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三个人还在一线。就不是那个意义上的一线，就是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也有改变了。就总结一下，我们三个人的生活也有改变，想法也有变化。我们三个人的想法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有变化，生活都有变化。但是我们看似不在一线，其实我们都在一线。就是那句话，有一份热就发一份热，有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想要写的小朋友就直接就写，喜欢看的就多去看，不要只听一个，也不用只看一个。我们每个人写的都不见得是完美的，但是就有点像我好多年前我在看那个格拉斯哥看一个影展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那个拍了一个关于那个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我就问了他一句，就说想拍纪录片该怎么办呢？就开始做起来，要学什么吗？因为是不是一个导演很复杂？他就跟我说一句话，拿一个相机拍。但是当然了，做科普不太一样，你还是要稍微学点东西，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说学到一定知识，就像拿到一个相机，学到一定的知识然后再开始干。写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的观点啊，就是一定要写正确的东西，做问心无愧的事。
反正找到自己的路嘛。
对对对，
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
对对对
就停止这个。就重要的是你要想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点，就是科普对你来说是什么，在写之前你可能要想好一点，因为想好了之后你才能想我要想写给谁看比较好。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是
你这话有点像 JFK 那句话， Ask not what the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没有那么高大上了，但我觉得通过我们分享我们的这个方式，分享我们的感受，来给大家看看前面如果科普是个怎样，写科普的人是什么样的吧。然后
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三个人的想法差这么大，真的。
我看到最近科普又知乎又有很多人在讨论那要不要继续科普，然后很多人都已经说我不在知乎上进行科普了，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其实可能整体的这种感受是差不多的，就是为什么不科普了，原因也是因为你写的东西可能并没有那么多读者真正看你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读者真正所谓的读者真正所 enjoy 的，真正看的甚至是点赞的是那些你不认同的东西，然后你很容易发现错误的东西，然后这样一个困境在这里面。然后读者我想说的是，读者本身很有可能是没有区别力的，他们唯一的区别的能力就是你的表达。然后
这点我倒认同，现在我倒认同非同，你这话说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就像华华说的，就我觉得并不一定要灰心，但是确实在这种表达和技巧上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些创新。
是的，斐同，其实我觉得突然明白，就是我写的东西风格其实有点像那些，有点像肯定不是，就是有点像神经现实他们用的那些原文的风格，但是我的写作能力有限，有一说一。
我觉得还有一个说到风格这个事情，我有一个我要吐槽一点，就是莫名其妙的这几年写作风格大家都变得有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就是
效应嘛，因为谁火就谁的风格就会被传递出去啊。
对 exactly，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为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到你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停止科普开始写作， 你应该用你的话说，对吧？你的风格是什么？
哎，我觉得我的风格还是一直维持下来的，都是那个样子。我真觉得我的风格还在。
嗯，但我们就是我们不说个人嘛，我们就说总体。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个很大的，嗯、我觉得这个是如果科普界能够意识到的话，或者是说大家想改变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可能这个东西真的就是顶流吸了太多的能量，所以以至于我们不学跟不上。嗯、
谁是顶流啊？
就举个例子，你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啊，像那个毕导一类的那些 B 站的那些，其实他们都有他们那个风格都挺像的，或者就像 unboxing 做那些 unboxing 的，是不是都在像都有点学 unbox theory？
啊，是啊，但是那个科普有顶流吗？
我觉得没有顶流啊。
那个谁炫酷脑算吗？对，挺顶流
啊。
啊，
不算啊。
那个顶流就根本科普你我就没有看到过有顶流了，就
是
知识分子算吗？
嗯，不算，就是我觉得他是他们有各自的一个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不是因为这里出了一篇爆款，我觉得现在我的感受，我们不点谁的名，但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段时间出了一个爆款，那篇文章的那个风格会被
对
被人 copy， 然后
你告诉我，告诉我一下，私下告诉我一下，我看看是谁的。
嗯，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人写的文章能成为爆款，嗯、科普就该是这个样子，应该
反正就是坚持自己吧，坚持
百花齐放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文现在传文章里面一个，就是不仅仅是科普，所有文章里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媒体的，嗯、就是大家如果只是追求爆款，而不是追求这个文章写得好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就是你会按照一种爆款的运营方式去写，
对，
而不是一种。对，那这个时候有很多时候你的文章质量，就是有些文章爆款不是因为他的文章质量写得好，而是因为他就是比如说宣扬了一种方思考，宣扬一种想法，或者是击中了你的痛点什么之类的。
嗯，
这个就文章写得好，而真正文章写得好还是有一些传统媒体他的文章真的写得好，但是问题就是说传统媒体的这种文章的写法它不容易成为你直接接触到的这种爆款，而且传统文章的媒体，就传统媒体的文章写法，有很多时候是，就是师傅带徒弟这种真真正正写出来的，这个是需要时间练习的。然后我觉得，我希望看到的是，在现在科研环境，就是科普环境越来越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的情况下，我希望在质量上面也有一定的提高。随着大家会发现，就是说不仅仅是直接翻译国外的文章，而是国内的文章也可以。
有一天国外的人翻译我们的科普，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如果这一天到了、
我们都期待那一天吧。那我的感觉就像我们现在三个人是站在塔图因的落日前面，两颗太阳在往下落，对吧？星球大战的那个梗。那我觉得差不多就到这儿吧，我觉得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甚至吐槽了很多，也讲了很多，但我觉得其实说白了点，看似我们好像脱离了那个科研的科普的一线，但其实我们还在科普里面，
科普无处不在。好，大家再见。
科普无处不在。